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再一次谢谢主，你这样子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想我们能够感恩你所要的，不是我们献上各样的外面的祭物，你要的实在是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成为一个活祭，能够在凡事上去遵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活出一个生活是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样子成为一个属灵的敬拜，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和感恩。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看的一个信心或者信靠的祷告，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应当常常在你面前这样子的来信靠你，常常以这样子的祷告来向你表明我们对你的爱。主，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要看诗篇第27篇。下个礼拜哈，我们会看第90篇，所以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可以准备一下哈。那诗篇27篇这一篇诗篇是属于信靠神的祷告，这一种信靠神的祷告的诗篇，在诗篇里面大概可以有我们挑选的话，有差不多将近10篇的诗篇是属于这一类的。当然我们晓得诗篇的分类不是有一个，好像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把它归类，因为有一些诗篇它有几种的成分在里面啊。那不过这一篇呢，其实也有哀歌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信靠的祷告，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归类在这个信靠神的祷告里面。那么在圣经当中，这一类的诗篇有11篇、16篇，这个16篇我们很熟悉，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也是属于信靠的诗歌，27篇我们今天读的，62、63、91、121，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还有125篇跟131篇。那这一类的诗篇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既然是属于信靠神的祷告，所以这种诗篇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强调神是可靠的，神是可靠的，甚至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来述说神对我们的眷顾啊，对我们所显出的恩慈。所以这一类的诗篇，他们讲这些诗篇的作者讲论他们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是如何呢？在面对任何的威吓的时候，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都是绝对可靠的，也就是绝对不会改变啊。那我们如果因为在人生的遭遇当中产生了疑问，或者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如果在这个严重的考验之下，我们会偏离神，那这个是信靠神的诗篇的作者他们不能想象的。换句话说，不管遭遇什么样环境的考验，这一类的诗篇诗人所表达的对神的信靠，是他跟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啊，永远是可靠的，他永远跟对神显出他对神的那种信心。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任何威吓临到，都不能伤害到他对神的信靠，都不能够损害到他的对神的信靠。所以这一种我们就是一种信心的祷告。那为什么有这一类的诗篇？这一类诗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晓得神 他喜悦，或者说他乐于知道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是一生愿意信靠他。我们对他的信靠是包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一切都交给他，我们也乐于领受他给我们的一切。所以神喜欢知道我们这样子的信靠，因此这一类信靠神的祷告，或者说这一种的诗篇，是帮助我们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不管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遇见什么苦难，或者有时候是在成功的时候，或者是在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常向神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做这一类的祷告。除了我们是上礼拜提到那种哀沉苦况的祷告，我们可以把自己赤裸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也很喜悦知道我们对他是怎样的来信靠他。那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这篇诗篇的一个目的，盼望我们学了这篇诗篇，真的是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信靠。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第27篇。这一篇诗篇我们看它有一个那个他们我们叫那个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小字啊，这个小字说明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是大卫的诗篇。那每一次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时候，我们应该要复习一下大卫他的一生的一个背景。如果有时间，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花时间你再复习一下，从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第16章，就是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24章，所以是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复习。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历代志啊，历代志上，整个历代志上基本上也是讲到大卫的一生。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开始是讲所罗门。那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我们应该要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有一些诗篇是很清楚，我们可以马上在那个开始的小字当中就已经告诉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所写的。那像我们今天这篇诗篇没有详细说明那个背景，那当然从诗篇的里面的文字，我们也没有办法很特别的实际指出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正在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啊。像这一类信靠神的祷告，通常是在他遭遇一个危机，然后他在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他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反省省思，然后他会写下这样的一篇诗篇啊。那有一类的诗篇是他正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就直接的表达，就用诗词来表达他对神的一个祷告啊。那所以今天这一类诗篇就不会很清楚看到实际的那个背景到底是在什么事件之下，就已经是经过了他的省思，就是在神面前的省思以后他才写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27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卫写的一篇信靠神的诗歌。这个诗歌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然后七到十二节呢是祈求，十三节到十四节又回到他的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啊，这个第一个大的段落。但是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我们可以再分成两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他对神的信心，是一种坚定的信心。我们看到首先第一节，他用两个修辞的问句来表达他信心的依据是什么。他信心的依据不是从军事的力量，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他信心的依据单单在于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个耶和华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句首，是神立约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那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是神跟他们立约时候对他们的一个自我的启示。我们曾经常常提到这个名的意义，耶和华就是我是。那这个名字有很丰富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因此我们今天就不再复习了。如果你自己还是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那就希望你回去花一点时间再一次去思想耶和华我是。好，我们说我是表示他的自我存在，所以我们出埃及记是翻成自我拥有，但是我是也是表明他是永不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我是也表示他的信实，我是也表示他的同在啊，我是也表示他绝对的主权。所以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用最高的主权来说话。所以这个我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那因此诗人他的信心的依据在于这位向他们启示他是耶和华的这位神，是跟他们立约的这位神。他这个立约的名字就显出他跟他立约百姓之间的关系，他对他们是怎样来信实，他对他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他是怎么样的与他们同在，他是怎么样的是他们的神，他有最高绝对的主权啊等等。好，那接下来他就用三个比喻来描述耶和华。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光，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亮光，就是 light。 这个是在圣经或者任何一个人类的文学里面常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通常很自然的来象征一切正面的东西，所有正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光来代表。那么在圣经里面，光常常代表真理，代表良善，代表喜乐，代表生命，代表活力，这是我们看到等等哈，我只是列举一些。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光也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自动的会驱逐黑暗。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啊。那么其实当然这个句子的翻译是有两种可能性，但是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这个黑暗就自然的就被驱除了。那在这个地方 诗人大卫他用光来描述耶和华，主要是强调耶和华他给他百姓的应许，他给他百姓的那一种应许，他应许他的百姓能够他要拯救他们他应许他的百姓他要拯救他们，而且他应许他的百姓他施行拯救要使他们能够得胜他们的仇敌。所以这个光主要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耶和华是他百姓的亮光，也就是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拯救而且当他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能够胜过他的仇敌，所以是一种神应许让他百姓能够得拯救的经验，并且他的百姓可以对神有一种信心，他们一定会欢乐的得胜他们的仇敌，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这是光。那接下来就是拯救，这个拯救这个字强调神是有能力赐下这个得胜，所以基本上跟光的意义是类似，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哈，都是讲到神要赐给他百姓拯救跟胜利，他要赐给他的百姓拯救跟胜利，还有呢他要用他的祝福加在他的百姓身上，这就是光跟拯救。所以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其实这个亮光跟拯救基本上就是平行啊，神的拯救，神带给他百姓胜利，而且把他的祝福赐下。那第三个比喻呢，这是保障或者是避难所，那这个在旧约里面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耶和华，但是这是一个军事的比喻，这个保障或者避难所是一个军事的比喻，是讲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至于受到攻击，能够被保护。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是他性命的保障，换句话说耶和华提供他的百姓一个避难所，提供他的百姓一个避难所，保护这些寻求耶和华的庇护的人。所以他说他是他生命的保障，也就是说耶和华提供一个避难所，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保护。好，那诗人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这一种认识，他认识到神的同在就提供保护他认识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的同在就提供保护，因此他这种认识就使他对神产生一个坚强坚定的信心。在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心之下，不管他遭遇什么样的不幸，遭遇多少的反对，甚至遇见多大的危险，他都不至于害怕。所以他说我还怕谁呢，我还惧谁呢，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危险他都不害怕，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而耶和华的同在提供完全的保护所以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不因为任何的环境而动摇，他注目于神，这位耶和华神的伟大，以至于当他看他自己的困境的时候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障，他把他的眼目单单定睛在耶和华的伟大，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而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他再来在这种的认识之下来看他自己所遭遇的环境，这些事情就变得微不足道，他就一点都不惧怕，他对神的信心也绝对不会动摇这是他用这两个修辞的问句来表达他信心的依据是什么。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理性上都了解，但是实在要让这样的一个真理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真的可以经历诗人这一种的信靠。我们常常在发生环境的变化，我们就开始信心动摇了，
我们就开始觉得没有盼望，好像看不到，看不到什么啊、什么啊、就是说没有什么那个我们所期待的一些啊、环境的改变呐、啊，或者是啊、我们等候了很久，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神在做什么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诗人一样，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这位神的伟大，你再来看事情，你再看你的环境，你真是有换了一副眼镜，啊，你真是换了一副眼镜，你真是看到这些事情真的都是微不足道。那一位神他仍然在掌权，而这位神他与我们同在，他就提供一切的保障、保护啊，提供一切的恩典。所以这是诗人他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根源或者依据，在于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这位神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解了，我们以为信心是我可以自己有的东西，然后呢我有信心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啊，错了。真正的信心的对象是在神身上，然后我们全部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一位他自我启示的神身上，然后我们看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个环境，我们真的是可以超越这个环境，看见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那天上的世界，只有神是最真实的，什么都再也没有比神更真实，而这地上是虚幻的。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有这种看见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可以真的是不因为环境而动摇。只有神最真实，真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最近这几个月来神让我慢慢学到的一个功课，实在没有什么比它更真实啊。我们的环境都是虚幻的，但是那位神是真实的，所以我可以把我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他身上。好，接下来诗人就提到他面对仇敌的攻击和威胁，他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他首先在第二节他提到他的仇敌一定会倾倒，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会半跌倾倒。这个吃我的肉这个意义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圣经的作者把作恶的人比喻成野兽，这野兽要吞吃他们的这个牺牲者啊，或者说被害者。但是这里说仇敌来吃我肉，可能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表明仇敌的欺压，仇敌的欺压。那这一种欺压有一个可能性，因为他后面讲到说，到后面的第十二节讲到他们口吐凶言妄作见证，所以这一种仇敌的欺压有可能是用话语来毁谤啊。那这是他讲到他的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说他们就必半跌扑倒。这个诗人他相信这些作恶的人他的仇敌最后的结局一定会半跌扑倒，因为这些人来攻击大卫或者说攻击神的百姓就等于是攻击神。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的百姓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当这些恶人攻击他们，他们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结局那是肯定的，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半跌倾倒啊！所以这个他们会跌倒，而不是大卫会被他们打倒。他们好像恶兽要来吞吃，或者用各种的话语来毁谤，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要把大卫打倒，但事实上真正会半跌扑倒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大卫。所以这是大卫在面对这个攻击他的信心。但是接下来他再一次强调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固，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这个军兵安营跟兴起刀兵的攻击都是一种军事的一种比喻，描写军队入侵，这个安营就是在城的四周，他们围绕着城的四周来包围这个城。那
所以是虽然有入侵的军队，虽然有战争的威胁啊，兴起刀兵攻击，但是这里虽然是讲到一个军事的比喻，对大卫来讲，确实他一生中有参加过许多的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当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在军事方面面对仇敌的时候，但是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这也是比喻性的来描写一切大卫所面对的攻击和威胁。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啊，扫罗曾经追杀他，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也曾经起来背叛他啊。那么还有一些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也受到一些辱骂，像示美辱骂他等等哈。所以这个一方面是确实是他在军事上面对仇敌，但是也不仅限于军事，也是比喻性的描写一切他的仇敌的攻击和威胁。但是呢，他说不管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具体的攻击跟威胁呢，都不至于让他害怕。他说我的心也不害怕，我必仍旧安稳。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他之所以不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他的眼目专注在神身上，所以他的心可以被坚固。这里说我的心也不害怕，他的心，他里面的人，那个 inner person 一点都不惧怕，丝毫都不惧怕。他对神是蛮有信心，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这样子的，在第三节这种信心是对神的拯救、神的信实的一个承认，就是一种信心的承认。他相信神对他的爱，神跟他们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啊。在旧约里面，神的爱特别是强调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爱。这个立约的爱通常含有忠诚的意义在里面 ，loyalty 啊，忠诚和信实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一点都不害怕，当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那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9节，保罗也提出类似的一种对神的信心的承认。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31节，就是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然后他就说，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谁能够定我们有罪呢？那他就讲到有耶稣已经称蒙为义等等。然后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管是刀剑，是饥荒，是任何的苦难啊。而且他说，我们如羊终日被杀，为神的缘故终日被杀，但是呢，这些也不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这个跟这里诗人的信心是一种同一种的信心。然后保罗就找全世界可以想得到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甚至他说还有别的受造之物，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那所以这是大卫在这里他所显出的对神的一个信靠。我想这真是很美的一个祷告。神真是喜悦我们常常把我们对他的信靠来这样子向他表达啊。那所以呢，接下来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祈求神与他同在。首先第四节，他渴望神继续不断的同在。在这里他说有一件事，这个是放在句首，是强调的语气。有一件事 one thing,Only one thing, 只有一件事，表明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他的人生专一的只追求一个目标，这个人生唯一的专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那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大卫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那事实上到了第六节，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们晓得这个帐幕欢然献祭肯定是指会幕，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圣殿跟会幕其实主要它
并不是实际上的指那个物质的实体的东西啊。这个殿是表明神的居所的一个标准的用语，就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有提到会幕的时候也曾经有用圣殿这个字，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居所的一个标准的用语，是表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表达，跟帐幕都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他说他这一生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专心追求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表示说他希望可以享受神不断的同在，享受神不断的同在。他渴望他这一生永远住在神的面前，可以不断的享受神的同在。那我们晓得这就是前面他的信心的根源。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坚固的信心？那个秘诀就在于神不断的同在，他跟神之间他 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所以这是他一生最深的一个渴慕，这个最深的渴慕就是可以继续不断的而且更完全的与神同在。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他的惧怕就可以完全的消除啊！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真是从他这样的一个表达一个祷告祈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人生只有很专一的一个目标，这个人生就只有一件事啊！我们常常我们有很多的事，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追求的东西，但是大卫的一生呢只有一件事。那而且他说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换句话说他对神的这种深切的渴慕，神的同在是不是只是一段时间，他这一生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啊，要渴望神的同在。好，但是接下来他提到在这个唯一的目的之下有两个优先的次序，在神的殿中渴望住在神的面前，不断的与神同在，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有两个优先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瞻仰神的荣美，这个瞻仰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在这里是 the beauty of the 那个Lord 哈，就是耶和华的荣美。那耶和华的荣美是表明神他对他百姓的良善、恩慈和怜悯等等啊。神的荣美在这里哈，是所代表就是神对他百姓的恩慈、良善、怜悯等等。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摩西的代祷的时候，摩西曾经求耶和华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后来耶和华神就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跟他说没有人可以看神的面，所以神会从他面前经过，然后用手托住他，把他托在磐石穴里面，当神经过以后他可以看到神的背，不可以看到神的面。我们上学期有讲到这个祷告。那我们说到了第34章，神吩咐摩西再找两块石板上西乃山，耶和华就站在他面前，从他面前经过，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向那些守约施慈爱的人向遵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可是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们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背，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用眼睛来看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住在人不能见的光中。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神就是把神学启示给我们，也就是说神就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透过神学来看见这位神，这是他的背啊。那因此我们就强调今天神学是很重要，神学不是知识，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说耶和华的名，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真是应该花时间去默想这些很重要的这些神学的真理。你如果真的花时间，你真是可以像这里瞻仰神的荣美啊，圣灵会打开你的心，真是透过这个神学的启示你来认识神。所以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我们真的去默想，我们常常把这些神学的启示的宣告，我们花时间去默想，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大卫说他渴望跟神同在，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之下有两件优先的事，第一个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来借着默想来瞻仰神的荣美啊，他对他百姓的良善、恩慈、怜悯、公义等等。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求问神，求问神，他渴望明白神的旨意，得着神的引导。所以他说第二件事要求问神，他渴望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单是瞻仰神的荣美，他还希望进一步对神的旨意能够有认识。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记载，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出去出兵以前，他一定去求问耶和华，他可不可以出去攻打，耶和华说可以，他才出去。第二次又要出兵，耶和华说可以，但是这次你不要直接上去，要从后面啊，然后这个你听见这个树梢有声音的时候，你就出去攻击。所以真是他一方面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一方面他渴望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引导，所以他来求问耶和华。因此瞻仰神的荣美跟求问神是我们敬拜的本质。我们今天所谓的敬拜，我们包含两个重要的本质或者说要素，一个就是瞻仰神的荣美，一个就是求问啊，来求问神。那你们加一句啊，因为牧师帮我打的时候他没有打这句，可是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实在是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这实在是门徒训练，就是加在瞻仰神的荣美跟求问神是敬拜神的本质，这实在是门徒训练。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他说要叫他们与他同在。所以这样子的瞻仰神的荣美求问神，这个敬拜的本质其实就是门徒训练，就是门徒训练。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怎么样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就是要花时间来瞻仰他的荣美，来求问他，明白他的旨意，让他来这样子的带领我们，我们与他同在，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你每一天的生活，神好像随时在你的旁边，你跟他同在，你这样子来瞻仰他的荣美，求问他，这就是借着这样的过程，我们学习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好，所以接下来的第七节到十二节会详细再说明关于瞻仰神的荣美跟求问神这一点。但是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就提出为什么他渴望神继续不断的同在，原因在哪里。他说第一个原因是他在遭难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保护，所以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里他也用三个字来描述神的保护，第一个是庇护所，就是我们中文的那个暗暗的保守我啊。其实他那个原文是说 hide me， 暗暗的是把我藏在庇护所里面，把我隐藏在庇护所。那第二个呢是把我藏在他的帐幕，所以第二个是帐幕，第三个把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他用这三个字来描述神的保护。那
庇护所跟帐幕意思是类似的，都是讲到在患难的时候是得到保护之处，是可以在那里得到保护，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庇护所。那帐幕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客人受主人的接待只是在帐篷里，所以在这个帐篷里也是主人啊，客人可以从主人得到保护的地方。所以这基本上这两个都是讲到啊保护的所在。但是磐石呢，我们就会想起大卫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常常在旷野那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山寨，山寨啊。如果我记得我们去以色列，很可惜我们没有去那个隐基底啊，我们只是远远的看，对，那就是那种磐石的那种山寨哈，就是这挖进去的那个洞穴这样子啊。所以这里说磐石就是反映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常常住在山寨里面，那也是神对他的保护。所以这里他讲到他跟神亲密的相交，使他对神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在他面对仇敌的威胁的时候，他相信神要保护他，他是在神的保护之下。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庇护所，是他们的保障等等啊。所以大卫说他为什么渴望继续不断与神同在呢？因为当他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他对神就有绝对的一个信心，而且完全的信靠神，神必定是来是可以保护他啊，他一定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得到稳妥。所以他就说，他说这个他可以这样子的，第六节，他现在可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神要保护他，同时他有信心他可以得胜他的仇敌。他说他要昂首高过他的仇敌，他期待神的保护和神使他胜过他的仇敌。因此最后第六节他提到他要欢乐的来敬拜神，他要在神的帐幕里欢然献祭啊。那这个欢然献祭是用欢乐的喊叫来献祭 with shout of joy 啊，他用欢乐的喊叫来献祭。他对神的献祭是表明他对神的奉献，这个奉献表明他对神的忠诚啊，对神的忠诚。那他的忠诚也就显出他对神那种完全的信靠，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立约的神，这位立约的神一定会照他的信实来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大卫也就要把他对神的忠诚，他对神的奉献，他对神的信靠也向神表明啊，也向神表明。他知道神是信实的，而他也要对神忠诚，他也要对神忠诚，所以他要用献祭献给神来这样的奉献来表明他对神的忠诚。但是同时他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他要来赞美神，显然他是赞美神的救赎的大能跟神救赎的作为啊，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所以这是大卫他进一步的来说明为什么他渴望跟神继续不断的同在。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七到十二节，是祈求，仍然是祈求耶和华的同在的一个祷告。但是这一段他的语气就忽然转变了，好像在这一段里面他显出很深的忧虑，因为他说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然后第九节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等等。这一段的那个语气不像前面信心十足啊，好像他这里开始显出忧虑，但其实这一段是正是用来说明前面产生那样子信心的一个背景。这样子一种信心不是天生的，这种信心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一个过程， 当他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心中可能会在寻找寻求神，他的心中可能有一些疑惑，但是借着这个过程就发展出真实的信心啊，以至于他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所以其实这一段七到十二节是提供一个背景，让我们了解前面有那种坚定的信心是怎么样来产生的。我想这个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确实我可以阿们，真的我的信心并不是立刻就可以好像有那种完全十足充分的信心，实在是常常每一次在困难的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的时候都有疑问，开始的时候都有挣扎，开始的时候都在寻找，都在寻求，都在求问，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建立，我们就有了发展出一个真实的信，而且这个真实的信心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显得更加的坚定。所以这是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做一个解释。因此我们看第七节，首先他呼求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他呼求的时候仍然是用立约的名，就是耶和华，因为呢他知道耶和华是信实的。但是在这个呼求耶和华的祷告里面，他不但使用立约的名，而且他说求你连续我，就是说向我显出你的怜悯。他知道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是神恩典的行动，因为我们是罪人，或者说我们是悖逆的人，神可以 不需要回答，但是神回答 他向我们施连续是出于他的恩典啊，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真是要常常知道，我们不要把神一切神给我们的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从神来的都是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也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该得的。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也是神对我们所显出的恩典。然后接下来他就表明他对神的忠诚，神说，这里你说是打字哈，打点就表示原来没有，这个你当然是指神，不过他意思确实是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耶和华要他的百姓来寻求他。于是诗人就表明他对他的忠诚，他说那时我的心就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要他的百姓寻求他，这个诗人他说他听见，他知道，那时他的心就对神说，我正在寻求你。换句话说，他过去曾寻求神，但是每一次当危难临到他的时候，他仍然要继续不断的来寻求神。所以他是借这句经文来表明他对神的忠诚，神要他们来寻求神，他回答说他不但是过去寻求神，而且只要每一次危难临到，他都要继续的不断的寻求神。他对 以这样子的寻求神来表明对神的忠诚。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祷告好像是有焦虑，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说，所有的哀歌其实都是信心的一个大胆的举动，一个大胆的信心的举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与他立约的，是可靠的，所以他可以大胆的赤裸的到神面前来寻求这位神。那接下来他祈求耶和华不要离弃他。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显得似乎神不再关心我们了，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显得似乎神向我们发怒。所以这里第九节他说，你不要发怒赶逐仆人。患难临到，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会觉得好像神不再关心，好像神没有看见，或者甚至我们会以为是神发怒。但事实上这个是患难临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机会
正是我们可以发展对神一个更深的一个信靠，发展我们对神一个更深的一个信靠。也就是我们好像觉得被丢弃，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就是说提供一个机会，我们就更深的来寻求神。所以从这样的丢弃可以发展出对神更深的信靠。但是他在这里来寻求神的时候，他是以他过去的经验作为立足点。他说神向来是帮助我的，换句话说，他曾经经历神是他的帮助者，而且呢，救我的神啊，他也曾经历神是他的拯救者。所以站在过去的经验上，以此为立足点，他向神发出祷告，他求神不要向他掩面。圣经里面，如果神向人掩面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祝福移开，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他求神不要向他掩面，他也求神不要丢弃他，不要丢掉我，不要离弃我。原因是神曾经是他的帮助者跟拯救者。好，到第十节，他再一次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他用一个字，耶和华必收留我。这个收留这个字也是一样，表明原来是常常用在父亲为了供应儿子或者儿女的需要，父亲为了供应儿女的需要把儿女举起，是原来收留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表明耶和华对他恩慈的行动，所以耶和华收留他是耶和华向他所做出的一个恩慈的行动，供应他的需要，供应他的需要，向他所做的恩慈的行动。那他说即使生养他的父母会离弃他，但是他知道耶和华对他的爱是坚定不改变的。耶和华是他天上的父亲，神对他的爱是超越所有人间的这个标准啊。人间的标准，父母的爱或者说母亲的爱可以说是最伟大的，这是我们常常歌颂的啊。但是呢，耶和华的爱超越人类一切的标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9章有类似的话，49章第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大卫也是在这里再一次表明，只有神对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好，11节12节，他继续的向神提出祈求。11节，他祈求神引导他，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在殿里面，一个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一个是要求问。他不但是敬拜者，他也是寻求神的人。所以呢，大卫在这里向神提出祈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大卫他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他极深渴慕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就向神提出这样的祈求，他求神把神的旨意向他显明，把神的道来教导他。大卫不但渴慕跟神同在，跟神有极深的相交，而且他渴慕明白神的旨意。那他说，接下来他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平坦的路意思就是把路上所有的障碍都把它去除。那为什么说是因我仇敌的缘故呢？有人是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意思就是说我的仇敌要伤害我，你引我走平坦的路，意思就是说把障碍除去，也就是拯救我的意思，保护我啊。但是可能更好的，这里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我走平坦的路，是为了因为跟十一节他要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求神来指引他，因此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使得他不至于失脚，使得他可以行在神的道中。 我们晓得我们被仇敌攻击，我们常常会被激怒，或者我们想要报复啊，或者仇敌如果把我们的生命取走，我就不能够再奉献我自己来继续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求神拯救他脱离仇敌，让他不至于失脚，让他可以行走到正路上。所以这个祈求不是为了要祈求安舒舒适。有时候我们求神救我们，是我们受苦太苦了，主啊，赶快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好，大卫他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求神救他脱离仇敌，求神甚至保留他的性命，都是为了让他可以继续奉献他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祷告是为了要更加的在这个道上走，行走这条天路的路上，可以不断的更加的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只是为了要过一个舒服的生活，好像要免于仇敌的这个追杀和攻击和威胁。好，所以接下来他再一次祈求神的保护，祈求神的保护，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在这里他提到仇敌所愿，仇敌有一个欲望，仇敌的欲望跟诗人的欲望，两个人的欲望谁能够得着呢？仇敌有什么欲望呢？仇敌妄作见证，口吐凶言，起来攻击他。仇敌的欲望是他的动机是要毁坏，是要毁坏，所以他们做假见证，这个妄作见证做假见证，而且口吐凶言毁谤啊，说谎造谣，他们起来攻击诗人，他们动机是要毁坏。但是大卫的他的 desire， 他的渴望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要求耶和华把他的道指示他，他求耶和华为他仇敌的缘故引导他走平坦的路，保护他，拯救他，希望他的渴望可以达成，就是他可以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他的仇敌的渴望是要做假见证，用凶言攻击他，来毁坏他。那所以呢，在这里大卫的祷告就是谁的渴望可以蒙应允呢？大卫求神不要应允仇敌的渴望，不要让他们的诡诈跟凶暴的欲望能够得逞，而使大卫的渴望可以实现，大卫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再一次祈求神来保护他，而神他求神应允他的祈求，他的渴望，却不要应允仇敌的渴望，不要遂其所愿。好，所以最后十三十四节就回到他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信心，他对神的同在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十三节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下面是打点，原文是没有。所以这句话呢是一半的句子，只讲了一半，但是即使只讲一半，我们还可以了解他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这种信心，是相信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啊。那什么是活人之地？活人之地就是他活在地上的意思，他不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他是活着的。所以呢，经过前面七到十二节，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寻求神的面，他求问神，他就进入一种更深的信心。现在虽然患难仍然存在，可是他里面很强的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所以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表示说他相信他是会活着的，在活人之地啊，神要拯救他，脱离他仇敌的攻击，使他可以存活，使他可以继续的来得见耶和华的良善。我们说他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啊，所以神一定会拯救他，让他可以继续活着，可以来 得见耶和华的良善，可以继续不断的来亲自的体尝神的恩慈和怜悯。那他这样的信心仍然是建立在这位立约的神本身，所以他再一次 表达他这个坚定的信念，他是相信神一定会拯救。好，最后他呼召要等候神，那这个呼召可能是他自己向自己的心说话，他就对自己的心说话，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也很可能是他对那些敬虔的人的一个鼓励啊，我们晓得希伯来人的诗歌都是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来唱的啊，所以这个最后一句有可能是他对于整个敬虔的寻求神的人的一个鼓励，我们要等你们，我们都要来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啊！但是也很可能甚至这是神对他的回答，就前面经过他的祈求以后，有可能这是神对他说你要等候神，要壮胆坚固你的心啊！那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诗人他相信神在每一个危机临到的时候，神都会来保护，都会来引导，而且施行拯救。他相信，他确信，在每一个危机临到，神一定会来保护、引导、施行拯救。所以呢，他可以耐心的等候神，耐心的等候神。那我们要再一次复习什么是等候神。等候神是一种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是出于信心，因为知道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在这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因此等候神就是说，我们可以让神按着他的时候，用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叫等候神。我们可以耐心的让神按着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叫等候神。所以为什么以赛亚说，这个雅各抱怨说神为什么向他们掩面，神说你不要忘记耶和华他是永远不会疲倦，而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而我们人呢，强壮的也会倾倒，少年人也会疲乏，但是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也不困倦，奔跑也不疲乏。我们怎么可以得力呢？等候耶和华，换一个说法，你完全尊他为主，让他按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可以有这种信心，耐心的等候，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我们可以有力量继续的奔跑，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哈巴谷的信心的凯歌。所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圈中没有牛，棚里面没有羊，我们还可以因耶和华为乐，我们的脚还可以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好，但是这里重复两次是强调的语气，然后呢他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这个是摩西曾经对约书亚的吩咐，生命记31章第7节，生命记31章第7节也是神对约书亚的差遣，约书亚记1章第6节第7节第9节第18节，也是后来约书亚对百姓的吩咐，约书亚记10章第25节。在这里神也同样的，或者说大卫也自勉，我们凡是属神的人都应该刚强壮胆，因为神的帮助和拯救必然临到，我们只要坚忍的等候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大卫他怎么样向神表达他的信心。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属灵的原则， 神喜欢我们向他表达我们对他坚定不移的信靠。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向神做这样的一种的祷告，来向他陈明我们对他坚定的信心。但是这种深切的信心是从苦难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在新约彼得前书他曾经这样子来对我们说，他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只是暂时忧愁，所以我们要有大喜乐。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苦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信心上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而且这个真实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到神面前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这种终生完全的信靠。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信心产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寻求的时候，会有疑惑的时候，但即使是如此，这也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的信心从始至终仍然是不改变的，而经过这个过程，就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更显得宝贵，更能够肯定我们对神有具有真实的信心。那这就是新约的苦难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之一啊。什么叫苦难神学？就是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这一季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方面。那么但是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是其中的一方面，就是苦难是神借着来操练建造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因此产生对神真实的信靠，而且更加坚固的信心。而我们应当不断经常在神面前把我们对神这种一生完全的信靠来向他述说。所以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可以每一天过一个赞美感恩向神表明你对神信靠的一个生活啊，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你可以更加深入的瞻仰神的荣美，而且求问神，可以更加深切的与神相交，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为止。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诗篇中有十篇这种信靠神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一个很美的图画。我们人类信靠神，真的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好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要得名、要得利、要得财富。主啊，我们信靠你，是单单因着你自己，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因着你是怎样荣耀的一位神，因着你是怎么样配得我们的信完全心的来信靠和顺服的一位神。主啊，如果有人活出这样的信心，那你的名就真的得到最高的荣耀。主啊，我们真是看见在这世上从历世历代都有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主啊，我们不仅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周围也有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主啊，实在我们看见我们真是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人活着真是单单以你的荣耀为念，真是可以单单这样子的来信靠你，这真是何等美丽的图画，可以让你这位配得荣耀跟称颂的神得到你当得的敬拜和顺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 常常用这种信靠的祷告来表明我们对你这一生完全的信靠和顺服。主，愿你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悦纳我们这样的奉献，悦纳我们这样子向你的忠诚，这是你该得的，也是你配得的。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